接下来请陈爱光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信心带来的满足。
弟兄姐妹平安。你的人生满足吗？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缺欠？如果没有很多的话，也许有一些缺欠是你一直都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得到的。你心里面会不会向神抱怨说，为什么我得不到，为什么我没有这些的东西，或者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满足的话，的确是有时候你心里面会对神发出怨言。有一些人可能不敢直接向神发怨言，可是呢，心底里面有一些对神的苦毒是一直没有离开的。今天我希望这个经文能够对你有帮助。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很长，就是总共两章的经文，11章跟12章两章的经文。刚才读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因为经文太长，所以就没有把它全部读出来。如果全部读的话，今天你们就会很晚才可以吃饭。但是呢，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等一下会在屏幕上面把一些相关的经文把它打出来，但是呢打出来的经文是有限，希望你们可以打开你们自己的圣经的话，可以把整个经文都看得见。民数记11、12章，但是呢，如果你看前面一章民数记第十章的话，可以说民数记第十章里面的记载呢，可以说是民数记里面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属灵的情况呢，算是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民数记第十章呢，是记录他们准备从西乃山要出发，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的路程。所以呢，当时在第十章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心里面都非常的兴奋。然后神透过摩西来去提醒他们一些的事情。但是从11章开始呢，可以说那个以色列的百姓的属灵的光景呢，就一直走下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民数记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的前面10章是慢慢 build up， 然后呢，后面呢就好像他们就越来越糟糕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民数记是记录以色列人那个进入迦南地的那个过程。可是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呢，特别是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的那段的时间，是产生出很多我们看见他们在属灵上面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第十一章的，对不起，第十一章一开始呢，他就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民数记11、12章呢，可以说是有关发怨言的经文。今天我要从这两章的经文里面看三个发怨言的个案。但是我不希望这一篇是一篇很负面的信息。所以呢，我要把它反过来。就发怨言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知足满足的意思。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叫做因着信心所带来的满足。那这三个怨言呢，第一个怨言是百姓所发的怨言大致上是从第四节到第十节，11章的4到10节。然后第二个怨言呢，是摩西所发的怨言是从11章的11节到15节。第三个怨言是在12章的1到3节，是这个米利暗和亚伦的怨言我在这里只是写米利暗的名字，是因为在那个经文里面只有米利暗讲话所以我就用它来做这个发怨言的这个代表。希望大家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三个怨言的中心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不信，就是不信也就是说对神的不信呢，会带来我们对神埋怨的心。反过来说呢，对神有信心呢，会带来满足。 刚才我们读的一开头读的那个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可以说是这三节经文呢，很多解释圣经的人都认为是一个摘要一个 summary 啊，就把以色列百姓发怨言这件事情呢，用几句简单的话把它讲出来啊。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发怨言，神听见他们的恶言，然后神发怒用火烧，然后呢，摩西向神祷告，火就熄灭了。请你注意，圣经这里用恶来形容他们的怨言。恶来形容他们的怨言，一般来说呢，我们埋怨不会想到埋怨的话是恶言，但圣经这样来形容，其实前面在这个第十章的最后一段呢，记载了摩西邀请米甸人何巴与他们同去，然后摩西在那边跟他说，你跟我们同去呢，可以得到好处，好处跟这个恶这里这个字呢。是相反的意思啊！创世纪的前面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边有一棵树叫做善恶树，对不对？善恶就是这两个字，善恶树那两个字就是这里所讲所用的这两个字啊，在第十章所讲的，还有这里所讲的恶啊。换句话说，对神不满呢是一种恶。表面看来，他们是在埋怨环境。他们想要吃肉，没有肉吃。他们埋怨，表面看来他们是埋怨他们的领袖啊，没有提供这些肉给他们吃。但是呢，其实他们是在埋怨神。他们埋怨神是出于他们不相信神的供应是足够他们的需要。你看他们在叫什么呢？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芹菜有葱有蒜，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你平常会不会抱怨没有肉吃？去那个 soup plantation 也有一点肉吧。在旷野是没有很多东西吃，尤其是要喂饱这么多的人，后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算男丁也有60万那么多，他们在旷野也不可能耕种，没有耕种的地，而且他们要不断的迁移，所以他们不能耕种他们的食物，怎么办呢？神用玛拿来供应他们，在出埃及记十六章还有这里呢，都有形容玛拿这个食物，这个食物是神所给他们的。但是呢，玛拿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味道呢？圣经有讲一点，但是真正我们今天没有玛拿的照片，所以看不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也今天也没有办法可以吃一口这个玛拿。有人开玩笑说，摩西也许当时出版了一本《玛拿100种煮法的食谱》哈，100种可能还不是很够。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然后他们提到什么呢？提到在埃及，在埃及有鱼、有黄瓜、有西瓜、有蒜、有葱哈。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他们讲这一些呢，没有提到肉，只提到鱼。他们不是抱怨没有肉吃吗？有啊，其实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带牛羊的，所以他们在旷野事实上是有牛有羊跟着他在一起。也许他们不能吃太多吧，因为很快就吃完就没了，所以他们大概要一点点吧。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他们说完全没有其实不是真的，其实他们是不满足神供应他们的玛拿，他们还留恋埃及的那些的生活，他们不相信神的供应是比奴役他们的埃及人所供应给他们的更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他们相信奴役他们的埃及人供应给他们比神的供应更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也觉得神给我们的没有这世界给我们的那么好？我们有没有羡慕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东西？这也许好像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自己是很早就出来服侍神，我大学一毕业就进神学院，然后就在这个全职的服侍的里面。我有时候看见我以前的高中大学的同学，现在过了几十年了，他们很多人的事业都很成功，很有成就。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不是服侍神的话，也许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成功。我有时候会羡慕，哎，他们的那个 lifestyle 好像很丰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你在你的物质的生活上已经是很富裕，也许你没有这种物质上面的不满足感，可是还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你会发怨言的东西，家庭上面的、情感上面的、地位上面的、关系上面的。会不会有时候想说，如果我用世界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这些我很想满足的一切的东西？会不会有时候会想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的需要？那些不信神的人比我还幸福。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理解的心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如果是不相信神的供应是最好的话，这是一种的恶心。我们不相信神的供应足够我们是一种的恶心。其实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用信心的眼光来想一想的话，他们就会知道神用玛拿来供应他们是一件很奇妙的神迹奇事。他们应该向神来说感恩的话。有时候我读这个旧约，读到他们有这每天有这个玛拿去捡的话，我也想说，如果神有一个礼拜让我在门口可以捡玛拿，那是很酷的事，那是很奇妙的事啊！他们每天都看见这样神迹奇事，只是他们应该要向神说感恩的话，而不是向神来发怨言。我们要过一个满足的人生，必须要相信神的供应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每一天神给我们的玛拿。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不就好像是玛拿一样吗？他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还抱怨什么呢？现在我们来看摩西的怨言。当百姓在闹的时候，神在发怒的时候，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摩西就不喜悦，摩西也生气了。然后在11到15节，我们看见摩西怎么样向神来抱怨呢？首先他埋怨神把一个他担当不了的一个责任加给他。11节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然后14节他又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还有他抱怨他不可能满足这些百姓的需要。13节他说，我从哪里可以得到肉给这些百姓吃呢？最后他说，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就不要活了。他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我们可以想象摩西当时所面对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当时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如果你曾经当过领袖的话，你就知道这种心情是很能够体会的。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他有责任照顾他们的需要。现在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在那边呼喊，他觉得他承担不了。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摩西可以说是这些百姓发怨言的受害者。我们不有时候也是觉得有一些的重担，有一些的责任，有一些的压力是我们受不了的，承担不了的。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事的岗位，你可能就会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迟早你会知道，这是你很辛苦的，很尽责任的，可是人还是会抱怨，觉得你做的不够好，或者你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里面，工作给你的责任很大，压力很大，你加班了很多都做不完，或者是说你家庭有这样一个经济的需要，你就算你不喜欢你的工作，你不能就这样不做，因为你必须要供应家里面的需要，这些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你要照顾年老的父母，在他们完全不能照顾自己的情况里面是很累的，是很辛苦的，那个责任也不能拿掉的。也许你是正在照顾年幼的孩子，那也是另外一种的压力，很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你有特别困难的小孩，那一种的要承担的更是不容易。摩西觉得这些责任加在他身上，使他成为一个受害者，所以他向神来发出怨言。他这种心，我们可能其实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留心想一想，就知道摩西怨言的背后，其实也是出于他的不信，他不相信神的能力，他的责任太重，担当不起，这是没有错的，他凭自己真的是担当不起。但是他没有想到，也许他已经想过，但是当压力来的时候就忘了，就是如果神给他这些的责任，神一定会有能力帮助他去承担这些责任，对吗？我猜摩西应该会想到这一点吧。可是在当下这些东西压下来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这是百姓说，在第四节，谁给我们肉吃？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我从哪里可以给肉这些百姓吃？后来神说，他们要吃一整个月的肉，甚至从鼻孔里面喷出来。摩西还是不信，在22节他说，难道给他们要宰的牛群羊群，把海里的鱼都捞上来给他们就够吃吗？你可以看见他觉得他是不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他跟这些百姓都没有想到神是有足够的能力给他们吃任何的东西。摩西觉得他不可能满足百姓的这些的要求，但是神是可以，而且绰绰有余的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23节，圣经记录了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这句话我想好像一根棒子敲在摩西的头上一样，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也许在我们觉得承担不了的时候，我们应该再让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4-5讲了类似的话，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好多他自己的软弱，他承担的压力他真的是受不了，可是他在这里说他能够承担的是出于神，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也是出于神。要过一个满足的生活，必须相信神的能力。我们看了以色列百姓的怨言，他们不相信神的供应，我们也看了摩西的怨言，不相信神的能力。现在我们来看米利安和亚伦的怨言。严格来说，他们不只是发怨言，他们事实上是一种反叛，向摩西的 权柄的一种的挑战跟反叛。在这个第二节这边呢，米利安说，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个经文没有直接提到说到底米利安这句话是向谁说的，他只是说米利安这样讲，到底他是对谁讲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猜说，也许有可能是他在私底下向那些领袖们讲的，也许是上文所讲的那七十个长老，帮助摩西的那七十个长老吧，我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呢，是米利安在百姓的当中公开的来质疑摩西这个先知的这个权柄。不管他是对谁讲的，最终他是向神来埋怨。经文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根据这句话呢，大概我们猜想就是米利安不是直接跟神说了，但是神听见了，不管他对谁说，神已经听见他这个的话。我想米利安所关心的不是说啊，可以多一点人，不要只是摩西吧，多一些人领受神的启示不是很好吗？他大概不是这个想法，他显然是嫉妒，为什么神没有给我这个权柄？为什么只有摩西有？摩西哪一方面比我强？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这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其实米利安跟亚伦，如果你知道的话，他们两个都是当时重要的领袖，他们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地位非常的高。出埃及记十五章告诉我们说，米利安是一个女先知，而亚伦呢，我们都知道亚伦是被拣选做大祭司的，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系统里面他是最高的那个。但是他们不满足，又是不满足，百姓不满足没有肉吃，他们不相信神的供应，米利安跟亚伦不满足没有摩西那独特的权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主权，或者不接受神的主权。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权柄，有一些人是有特殊的恩赐，有特殊的权柄，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的。神不必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需要我们做他的谋士，他不用跟我们商量说我拣选谁比较好呢，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是神的主权。圣经一贯的教导是神拣选人不是因为那个人的条件，而是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嫉妒其实是对神主权存着一个不信的一个心。有趣的是这个经文呢，加了一句的评语，在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这句话不得了，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我相信这是神把这句话加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作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米利安 他们有一个骄傲的心，认为他们也不错，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相反的，摩西有这个权柄，却是极其的谦和。摩西知道他被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的。事实上，摩西一点都不想要这个的责任。如果你读前面，在出埃及记，神在那个荆棘火焰里面呼召他的时候，他一推再推，然后说我什么都不行，也不懂，也不会讲话。神说我就是要选你。摩西知道他是不配得的，事实上他认为这个责任是超过他能够承担的。我们是不是也好像米利安一样，只是看见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东西，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平，或者觉得酸酸的，他有我没有。在几年前我看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 Nicholas McCarthy，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他如果你看这个照片你就知道，他是只有一只手的人，他的右手是生来就没有的，他生来就只有左手，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钢琴演奏家。如果你到 YouTube 上面 search 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他研究的一些的 clip 啊，现在不要听啊，那个回家可以听。他弹得很好，他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130多年历史里面第一个是 one hand 的钢琴研究毕业的一个人。他比绝大部分两只手的人都弹得好。我看他的故事的时候就想到两个层面，一个是从其他人的层面，另外一个是从他的层面。从其他的层面来说，为什么神要把音乐的才华赐给只有一只手的人，而不给我这个有两只手的人，对吧？你羡慕羡慕你有音乐的才华，我很羡慕，我很喜欢音乐的，我小时候也有学弹钢琴，但是弹得不怎么样，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音乐的才华，我妈妈是说我因为懒惰不练琴，所以才会这个样子。不管怎么样，那我看到人弹琴弹得好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羡慕。那神没有把这个才华给我，我在想说，那这两只手的人有才华也就算了，但是他只有一只手，怎么会给他不给我呢？那从 McCarthy 的角度来看，如果他在想的话，可能他会想说，神要我成为一个钢琴家，为什么他只给我一只手？如果他要我弹钢琴，为什么他不给我两只手呢？为什么我要缺一只呢？他可能也会这样想。所以想到别人有自己没有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会起不平的心。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想，只是我会替他这样想。嫉妒对神是对神的主权不信任的一种的心，嫉妒使我们不满足，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满足的生活，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他要给什么给任何的人是他的主权。我们从百姓的怨言，摩西的怨言，还有米利安的怨言，看到一个满足的人生的关键是对神的信心，相信他的供应，相信他的能力，还有相信他的主权。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是神对这些的怨言有什么反应。我觉得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在这些的情况里面呢，他的恩典还是大的，而且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神对怨言的反应呢，当然是负面的，而且非常负面。经文说神怒气发作，在十一章第一节，百姓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然后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然后在那个米利暗在埋怨的时候呢，在十二章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发作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是点火的意思，这是真的是跟火有关的。我们中文有一句叫做怒火中烧，对不对？当你很生气的时候，好像里面有火那个烧出来。他这里就是形容神听见他们的怨言的时候呢，就是怒火中烧的这样的一种的对他们的一个反应。神的怒气好像烈火一样，我们对神的不信会引起神的怒气，而他的怒气会带来管教，甚至可能是很严厉的管教。百姓在那边发怨言的时候，神用火烧，用灾殃来去击杀他们。米利暗发怨言的时候呢，神用大麻风来惩罚他，这些都是不小的管教，是相当严重严厉的管教，是要他们知道说这一种不幸的表现呢，是严重的干犯神。而我们看见这些管教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的确是治罪了，这么 严重当然要治罪，而且求神来去饶恕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爱的他必定会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可能有些人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受纳的儿子。后面又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忧愁，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真正的向神存着不信的心，真的不相信他的供应的时候，或者不相信他的能力的时候，不相信他的主权的时候，他会发怒，尤其是如果我们向他发怨言的时候，他会用一切的方法来去管教我们，令我们受一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心向他认罪，不再犯同样的过犯。这是管教的目的，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过犯。但是在我们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呢，还是有恩典。很多人以为旧约的神是残酷无情的其实不是旧约的神也是蛮有恩典的神。事实上神的恩典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十一十二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呢，这经文是很负面的一个经文，但是神的恩典就好像在黑暗中照出来的亮光一样呈现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首先我们看见神会因着人的代求而是怜悯的，摩西为以色列人向神来求，在第二节那边，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求耶和华，火就熄了。然后后面当米利暗被神管教的时候呢，摩西也为他祈求神，在十二章十三节说，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摩西是一个代求的一个人，尤其是当他看见这些百姓，看见米利暗他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他迫切地为他们祷告。为受管教的人向神代求呢，是很重要的，神会因着我们的祷告也许会减轻这些被管教的人那个受苦的程度。神是有恩典的神，尽管 是我们不对，尽管我们是该受，我们是活该受这些的苦，神在他的怜悯当中还是不会要我们承受，我们超过我们的管教，尤其是当人为我们代求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彼此守望是这么重要，彼此的代祷，尤其是看到有人落在软弱的当中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神不单是有怜悯，而且呢，在人哀求的时候，他真的是供应他们的需要。当摩西说，神啊，我受不了了，我的责任我承担不了了，神就安排那70个长老来去帮助他。摩西因为压力很大，他没有想到其实在他周围有人可以帮助他的，神就透过这些人来让摩西这个担子没有那么重。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面对这些的压力，面对这些我们承担不了的这些的情况的时候，神往往是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帮我们一把，可以扶我们一下，减轻我们的负担。连以色列人没有肉吃 的这种的怨言，神也真的是供应他们呢，让他们吃的很多。恩典够用是我们在我们基督徒人生 的应该有的一个的座右铭，也许我们可以把它贴在我们的墙壁上面，或者放在我们的冰箱的前面，或者放在我们的桌面上。恩典够用，恩典够用，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记得的，无论在顺利的时候，或者面对痛苦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因着不幸而受管教的时候，神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神学院的那个现任的董事会的主席，甘守树长老，他过去也是我们的学生，后来也是我们的同工，现在是董事会 的主席。他跟我们分享他一个经验，就是大概3-4年前吧，他就去台湾做那个环岛的这个脚踏车的这个 trip 这样子，就是绕一圈这样子。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曾经做过这种事情。那我看他呢，他年纪比我还大，能够完成这个环岛的脚踏车，这实在是我觉得是很敬佩他。那他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 trip 里面的一些的感想。那其中一件事情，他说他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有上坡的一定就有下坡，有下坡的就一定有上坡，这是他学到最重要的功课。如果 你喜欢骑那个脚踏车的话，你可能就知道，就是上坡是很辛苦的，就是那个我们神学院有一位老师，这个克利天老师，他每一天骑脚踏车上班，他家离学校也蛮远的，他告诉我说，来学校比较容易，因为是下坡，回家是上坡，比较辛苦。上坡是很辛苦的，比走路上坡还要辛苦，因为你不能停下来休息的，你一定要拼命的骑，这样子。那但是呢，他说下坡就很舒服，你不用做什么他就自动 会走的，但是上坡就一定有下坡，下坡就一定有上坡。他说这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嘛。我们有时候是很辛苦，有时候是很舒服，但是有舒服的时候我们知道迟早会有辛苦的时候，有辛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还是会有舒服的时候。那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叫做恩典之路。那首歌的副歌的有一句叫做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真的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步 一步的有恩典 的一条的路。满足的人生在于相信，相信他的供应，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主权，而且认定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真的是大，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经历，就算是在我们觉得很痛苦很黑暗的时候，很低落的时候，其实你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不要因为忘记你的恩典而抱怨，因为不相信你是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不相信你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困难，不相信你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心里有抱怨的。主，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记得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叫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有力，叫我们无论上坡无论下坡，我们都看见主啊，你是供应我们的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